AV 拍摄指南 B 一部下篇第一集。
喂，你在忙吗？
乔乔换上求人办事的语气。
嗯，亲亲，你帮我个忙好不好？那个，你能不能送一套男士180码的衣服来我的休息室啊？
乔乔，
电话里秦月成的声音陡然升高，却连床上的周远川也能听得一清二楚。乔乔更是吓得差点把手机扔出去。
你昨晚跟哪个混蛋睡一起了？你还让他睡你房间啊？他是不是还在你床上？你让他接电话。
那个不是，不是啊。
乔乔欲哭无泪，笨拙的掩饰。
你误会了啦，没什么人。
你让他接电话。
给我吧。
周远川笑盈盈的伸出一只手。
我跟他说。
乔乔只好把手机递给了周远川。懊恼自己真是睡了一觉把脑子都睡没了。周远川接过手机。他裸着上半身靠在床头，慢腾腾地找了个舒服的姿势才开口。
喂，是我。
秦瑞成那边静默了两秒后，咬牙切齿地骂道：
周远川，我就知道你他妈贼心不死，你少天天装得人模狗样的叫我强乔，你给我马上。
周远川适时地捂住了听筒，等了两分钟后才又放到耳边。
所以你来不来？
老子现在被锁家里出不了门，来个屁啊。
什么锁？
什么什么锁？
如果是电子锁的话，我有办法远程帮你弄开。
周远川耐心的解释。
真假？
钱玉成那边的声音一下子变调了。
哎，这可是负责我家珠宝仓库安保的那个公司搞出来的，你真有办法弄开？
我正好有个懂行的朋友，他给 FBI 做过解码顾问，应该能帮你弄掉。
哼，这还差不多。
秦月成哼哼了两声，恶声恶气地说。
我这会出不去，我找人给你送吧，就小乔的休息室呗。
对。
周远川微笑补充。
上衣裤子加一条内裤，别送地摊货过来。
什么？还要内裤？
秦玉成磨牙。
还要内裤？这事儿等我出去再跟你算账，咱们一码归一码。
好，开锁的事儿你等我消息吧。
周远川挂掉电话，把手机还给乔乔，一脸轻松。
会有人来送的。
早上6:10，刘新雅准时打开房门，到走廊上背单词。他本来是可以有一个单独的休息室的，但前阵子辛巴娱乐收了一批新人进来，女艺人的数量破了历史最高纪录，14、15楼的休息室全部排满。因为他的房间面积稍大，管理却又强行塞了一个人进来。虽然刘新雅颇不情愿，但像他这种连总榜都没上去的小透明，在这种事上本来就没有多少话语权，只能无奈接受。好在在刘新雅看来，拍 AV 不过是份管吃管住的兼职，她最大的梦想还是考研。刘新雅打开走廊上的一处壁灯，摊开红宝书，小声地诵读起来。6:10的15楼非常的安静，好像还处在睡梦中，完全褪去了往日的喧闹和嘈杂。但刘新雅也知道，这多半得归功于昨天柳静的 party。平常清晨虽然是人最少的时段，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整个走廊只有她一个人。关于柳静， 刘信雅了解的并不多，只是听他那个新来的舍友八卦了一点，说是柳金傍上了一个挺有钱的富二代，想在辛巴里炫炫，就缠着富二代给他弄了这么一出，请的人很多，除了辛巴娱乐的一些导演高层，连普通的女艺人也都收到了邀请函，再加上又是个拓宽人脉推销自己的好机会，昨天十五楼的人几乎全都去了。刘信雅没去的原因也很简单，她要做数学题，上年考研就输在数学上，今年怎么也不能再为这门拖后腿了。红宝书又翻过一页，刘信雅长出了一口气，清了清有些干哑的嗓子，他低头看看时间，发现已经过去半个多小时了，今天状态还不错，可能是走廊里没什么人的原因，他感觉自己一直背得很专心，完成每日的任务后还又追加了几页，也都好好记住了。刘信雅收拾了一下书本和水杯，准备回房间换身衣服后就下楼买饭。 VIP 电梯忽然传来叮的一声轻响，显示楼层已到。刘信雅奇怪，能动用 VIP 电梯的整个信巴也只有少数的那几个高层和常住，虽然理论上 VIP 电梯可以停在任意一层，可谁都知道这玩意儿在十五楼不过就是个摆设。不信你看 VIP 电梯前面的地毯干净整洁的跟刚铺上去似的，哪儿像旁边普通电梯都要被女艺人的高跟鞋戳出洞来了。他这么胡思乱想着，电梯门也缓缓打开，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站在电梯里。男人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黑色西装，领带也系得一丝不苟，黑色短发自利落地拢向后脑，五官被走廊的灯光一打更显轮廓鲜明，鼻梁高挺眼眉深邃，虽然看起来让人移不开视线，可周身气场又太过锋利，只站在那里就让人仿佛看到了一柄出鞘的利剑。刘信雅呆呆地望着男人，就算他不怎么关注辛巴内部的事情，可以完全能认得出来这人就是常驻真意的程修啊。程修没有马上出电梯，他正在侧耳听着什么，刘新雅这才注意到他身边似乎还站了一个人，可那人站在电梯的角落里，从刘新雅这个方向看过去恰好把他挡得严严实实，刘新雅只能看到那人伸出来的一只手雪白纤细，仿佛一用力就能折断一样，那手轻轻向外挥了挥，程修点点头，这才走出了电梯，径直向刘新雅的方向走来。刘新雅站在原地，手心脚心都是汗，这是她自从进入辛巴以来第一次跟一位常驻的距离小于20米，之前最近的一次还是他听说周远川在32层拍封面，于是火急火燎地拉着朋友一起去看，可惜消息知道得太晚，到的时候人都已经走了。刘新雅又追了一段，总算在电梯门关上的前一秒瞥到了对方一个模糊不清的背影，除此之外 辛巴的每位常驻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他再也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。算得上最冷面的那位正在向自己走来。刘心雅觉得嗓子有点痒痒的，她想尖叫，可她明明一直很鄙视那种遇事就叫个不停的女人。现在她总算明白了，这个真的控制不了。她眼看着程修一步一步地走过来，跟自己的距离一米一米地缩短。男人步子很稳，他下去时发出沉闷的声音，意外地让人心安，似乎没有任何人和事物能将他击垮。刘心雅情不自禁地用右手紧紧掐住自己的喉咙，他快忍不住了。程修跟他擦肩而过，也就是在这个瞬间，男人侧头冷漠地瞥了他一眼。像现在这种高度发达的社会，每个人的生命健康得到了极大的保护，普通人究其一生可能也不会经历多少生死瞬间，体会到多少见血于顶的危险。刘心雅这辈子最惊魂的时刻也不过是高中过马路差点被车撞到，还以为一切发生的实在太快，想起来只剩下后怕，当时什么感觉也全然忘记了。可被男人这样看一眼时，如有实质的煞气铺天盖地而来，让人仿佛觉得有一把尖刀正抵在自己的眉心上，且下一秒就会刺入颅骨，贯脑而过。但这并不意味着程修是想要对刘心雅做什么，他不过是出于本能。常年累月刀尖舔血的生涯所给予他的东西，已经深深地刻进了他的骨骼中，融化进了他的一举一动里。就算他不想，很多东西也改变不了。刘心雅僵立在原地，等程修已经走过去好几十步后，才如梦初醒地想起，还不知道他来十五楼是干什么。然而，匆匆忙忙回头去找时，男人已经消失在了走廊里。乔乔本以为要等很久，没想到挂断电话后不过十来分钟，他的房门就被人敲响了。他生怕来人在外面站久了引起别人注意，于是脸上的泡沫也没洗干净，就着急忙慌地去开门。他猜秦瑞成多半会找个助理或者辛巴的什么员工来跑这一趟，所以当开门后看到那张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庞时，乔乔一时间不知道该露出什么表情好。来的竟然是许久不见的程修。男人少见的穿着一身正装，且不同于宋其言喜欢用一些稍微偏亮的颜色点亮整体。程修的领带与外套是一样的纯黑，没有一点花纹和修饰，简单又利落。他看到乔乔后略有些冷淡地点了下头，算是打招呼了。
程先生。
乔乔没有想到程修居然就这么毫无遮掩地上十五楼敲他的房门，于是赶紧把人让进房间。
你怎么来了？
程修没回答，乔乔这才注意到他左手上还提着一个深蓝色的纸袋。男人很是干脆的把纸袋拆开，拿出几件还没有剪标的衣服 直接递给了旁边裹着浴巾的周远川。一句废话也不多说，一个多余的动作也没有。
谢谢啊。
周远川笑眯眯地接过来，也不挑剔，转身就去卧室里换了。客厅里只剩下了乔乔和程修两人。算起来，乔乔确实有好久没见到程修了。自从蒋黎那件事过去之后，他几乎再没有见过他和简白幽。当然，乔乔私心里也是想有意识地避开他们。毕竟，这两个人的存在就像两个无法掩盖的创痕一样，时刻提醒着乔乔，他曾踏入过怎样的一个黑暗世界中去。
你先坐下歇会吧，我这儿也比较小。
乔乔不知道说什么好。程修又是那种你不开口他更不会开口的人，只好胡乱找话题。他本以为程修不会动，没想到程修低头看了看沙发，顿了两秒钟后还是稳稳地坐下去了。男人就连坐着也是挺直腰背，丝毫不见放松。右手虽然看似随意地搭在腿上，可从不离开腰侧超过20公分。这是遇到危险也能在第一时间拔枪还击的姿势。乔乔本来还想说点客套话打破这种迷之沉默，可考虑到程修这样的人压根儿不会跟他寒暄，只能作罢。好在周远川很快就换完衣服出来了，而看清周远川的一身装束后，乔乔差点把还含在嘴里没来得及咽下去的一口水喷出来。刚才这些衣服叠着没看清楚，现在周远川穿上身才看出有多么的前卫。一条豹纹的皮裤配镂空黑网纱的上衣，腰带上还挂着5-6条粗细不等的银链子，一走路就叮当了乱响，妥妥的夜店舞男风。挺好的。乔乔憋笑憋得极为辛苦，甚至不得不装作揉脸遮掩已经控制不住的表情。程修则一如既往的没什么反应，倒是周远川完全没有一丝尴尬和窘迫，还大大方方地转了两圈让乔乔看个清楚。
比我预期的要好。
周远川拉了拉上身的黑网纱，
我以为秦瑞成会干脆给我送身兔女郎过来。
他想了想又补充道，
不过那样也没什么，就当让他发泄下不满了。
三人没多在乔乔的房间停留，毕竟时间不等人，不趁着天色还早赶紧离开，等到大部分人都出门觅食就来不及了。周远川很是坦然地穿着那身舞男装走来走去，一点不自在都没有，胸前两个粉色的小点更是在黑网纱里若隐若现，看得乔乔都有点不好意思。但你不得不承认，有的人就算穿得这么辣眼睛也依然挡不住那股子金贵气。要是周远川脚下踩的是 T 台，说不定还真有人认为这是当季的新流行呢。走廊里意料之中的没什么人，只有一个女生抱着本厚书靠墙坐着，似乎在背单词。 乔乔生怕他抬头，走得很是提心吊胆。好在这人应该是个学霸，三人从他面前通过也没有什么反应，嘴里依然念念有词，动都不动一下。其实刘心雅的内心是这样的，
我的妈呀，昨晚周远川居然跟我睡一个楼层，我要出去跑圈，我要出去跳楼，我的周周就连穿这种衣服都睡得掉渣呀，好想舔，好想舔啊，不能动，不能动，忍住，忍住，忍住，赶紧赶紧随便念点什么。
倾听网最新地址请查找 QQ 号20770900007， QQ 名称就是倾听网的最新地址了。